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杂含经论汇编》啊，课本是108页。那这是另外一个摄诵的部分开始啊。那摄诵这里是提到因胜利恶智愚夫分为五两种见差别于师圣教等啊。那这个是摄诵简单的这个用词啊。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第56经，大正藏是59经啊。好，我们大家一起先来诵念这一部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几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色蕴，云何为五？色受蕴、受想行识受蕴。观此五受蕴是生灭法，所谓此色，此色即此色灭，受想行识此事此事灭，云何色即云何色灭，云何受想行识即云何受想行识灭，爱喜即是色即爱喜灭是色灭，触许是受想行即触灭是受想行灭，名色即是事即名色灭是事灭，云如是色即色灭是为色即色灭，如是受想行识即受想行识灭，是为受想行识即受想行识灭。佛说是经已，十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啊，经文很短啊，但是内容有一些用语不是很好理解啊。我们看108页，那一开始呢，佛就告诸比丘有五受蕴啊。那这个受，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时它会翻译成取啊，就五取蕴或者是五受蕴。这受呢不是感受，这个受是取着的意思啊，取着，执着的意思啊。那就是色受蕴，然后色受想行识啊，这五个。那其实如果不加这个受蕴五蕴，可不可以呢？那这要分别说啊。那如果是按照这部经的话呢，五受蕴那是特别针对凡夫的啊，凡夫。那如果是五蕴的话呢，它就通于圣者啊，圣者。因为有执着是凡夫才有的啦啊。那所以第二行啊，佛就有提到说，观此五受蕴是生灭法。那所以五受蕴呢，就是我们的五蕴呢，它是一个生灭法。待会我们解释的时候也会看到。那后面它就出现极跟灭，它不是用生灭。其实生灭跟极灭是一样的。一样的啊。那五蕴是生灭法，所谓色即色灭，有没有啊？色即色灭。那第一个呢，色即或者是受想啊，不是，第一个是色嘛哈，受想行识，这个只是指我们的果报体，我们的意熟报啊。那色的即的话，那当然就有包括惑业啦啊。那所以这个前面两个色跟色即就是惑业苦啊，那色灭的话当然就是灭道了啊。那所以有时候它只用即跟灭 来说啊。那接下去下一段呢，佛就问说什么叫色即色灭啊？他就没有谈第一个了，对不对？他只有谈两个，即跟灭啊。那五蕴怎么会即起？那怎么样能够灭去啊？那佛陀就开示啊，爱喜即，所以色即，就是我们的色蕴啊，它是因为有爱喜，爱喜的喜即啊，那所以有色的即。那如果是要这个色啊，哈、啊、果报体，那不生起的话，哈、啊、灭就是不生起，不生起的话呢，就是爱喜要灭啊。那待会我们看论点，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色法啊，色蕴是跟爱喜有关啊。那再来受想行识呢？啊，不是受想行三个哈、啊，这三个心所，那佛陀说是触及啊，所以它的关键字是触及啊，然后受想行及。那如果不要让这个触啊受想行升起的话，那就要触灭啊。再来视蕴呢，那他说是名色即啊，所以视即啊。那如果要视不生，那就要名色灭，所以视灭啊。那所以最后佛陀就说：“如是比丘啊，如是色即色灭，是为色即色灭。”阿含经很多这种用词哈，就是如是，然后是为什么啊？其实主要是要佛陀要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如实啦啊，如实的要了知色的即跟色的灭，那就可以解脱啊。那这一部经就没有提到说，哎，比丘听完佛法之后呢，啊就得证圣果，有没有啊？就没有。所以这一部经在论点呢，其实有解释啊哈。那我先大概讲一下我们注脚二啊，注脚二很长啊哈，大比波沙论，因为这个黑板我写不完啊，其实我有整理出来，但是写不完，所以我就挑了第二项跟第七项啊，我有编号嘛，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嘛哈，那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大比波沙论它对于这个怎么解释啊。那在大比波沙论呢，他谈到我们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也一样的，就是这部经所说的爱喜即，所以色即，触即的话就受想行即，那名色即那就视即。那但是有很多说啊，其中第二到第七有这么多说，大家如果详细看的话，有一些地方它标点有不是很正确啊，不过你上下文对就知道它标点有一些地方有错啊。那比较跟我是觉得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自己像了哈，像第一个啊，第二个哈，第二项就是惑业苦嘛哈，惑业跟苦。那其中有一个第二个解释呢，他说爱喜即啊，就是烦恼啦。跟烦恼有关，那如果是触及的话呢，它是跟苦有关啊，然后跟业有关的就是这个名色即啊。那后面那一个解释呢，因为它比较详尽，那就比较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大家如果看那个第七啊，注脚的编号第七那个有没有，在109页的下面有看到吗？编号七啊，他说复次以爱希求未来诸有身份自体，所以佛说喜即故有色即，对吗？啊，所以我就写在黑板上哈、啊，第七个，我们会对于这个色即啊、色蕴啊、色法的这种。爱喜啊，就是懒惰呢，是主要是针对呢凡夫会希求未来这个诸有的生命体。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色法会希望未来还有继续呢？ 一般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比如说我今生哎，自己的果报很好啊，那也许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哎，我希望下辈子啊，我们再成为一家人，对吗？或者是说哎，我希望呢哎，原来做女人这么好，所以我希望下辈子要继续做女人。这种就是对于这个色蕴哈，这个色蕴的一种潜在的一种执着啊。那不管是男女都一样啊，就是我们凡夫一般对于这个色法的爱着呢，都是希求未来有更好的一个身份自体啊，诸有的身份自体果报体啊。好，那第二个呢是有关于色过后是受想行嘛哈，三个心所法。那编号七这边就提到说，触能长养心心所法，有没有？触呢，它是能够长养我们的心心所法的。就我们的心心所法要升起的话，要透过触受嘛哈，会触受，然后才有这个什么呢？受想思啊，受想行。所以这个触呢，能让后面的心所产生啊，它有任持牵引，令现在前啊，就让我们的心所啊，能够出现在眼前啊，就是能够现前。那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碰触这个茶杯，如果我的身体我的手没有接触这个茶杯的话，我就不会产生乐受或者是苦受。所以这个触呢，它是我产生受想行，受想行的主要一个门槛啊。如果没有触的话呢，是不会产生受想行。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视啊，视依名色增长广大。所以佛陀说色即名色即故视即啊。那因为色呢，它是依靠名色而增长广大。那这里它就大家应该有听过十二缘起之，不是有视缘名色，名色缘视，有没有啊？就是谈这一个啊。就我们的视蕴呢，我们的视蕴呢，它是跟名色呢就是一体呀 啊。它不能离开啊，就是在十二缘起之里面，这两个视缘名色啊，名色缘视啊，这个它是不会分开啊。因为我们的心王啊，就视蕴是属于心王，我们的心王住在哪里呢？就住在这个前四蕴里面，叫四识住嘛啊。所以我们的视呢，就是住在色受想行当中啊。所以我们的心王，你说在我们的身体哪一个部位呢？你找不到的，因为这个视蕴呢，它是住在色法受想行当中啊，所以叫视识住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一般讲就心王了哈，心王。那这个是有关于住脚这个部分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色识分的解释啊，我们看109页啊。先来解释什么叫即灭啊。那在卷86瑜伽师地论卷86这里呢，有提到说此中诸行流转智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智啊，就是这个智慧啊，能够观察诸行流转的智慧是什么呢？他说由三种因缘集故，一切行集啊，那就是我们经文这三个啊，喜集、触集跟名色集。那随其所应，色集、受等集跟视集啊。这个受等集就是受想行啦，三个啊，因为它是一个对一个嘛啊，就是流转诸行的流转呢，主要轮回啊，就是五蕴在轮回。那所以呢，它就是这三个主要观察，就是这三个一切行集，就是观察 喜极，所以呢色极；触极，所以有受想行极；名色极，所以有视极。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吗？哈，嗯，因为它跟前面的经文一样的啊，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黑板写的这个部分，就前面这两个部分嘛，哈，刚刚我念的就是这个。他说，爱喜极，所以有色极；触极，有受等极；名色极，有视极啊。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了哈。现在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属于一切行啊。一切行集啊，就是一切行集，就是指这一个啊。那一切行灭呢，就是属于下一行啊。他说，假如以这三个因缘灭的话呢，那就是三种行灭，就是诸行还灭智。所以，一般我们讲。阿含经呢，经常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流转门跟还灭门，对不对？那就是流转门，我们就会想到无明行啊、行缘事啊，乃至生老死，这个叫流转门。那还灭门呢，就是无明灭、故行灭啊，等等等等这样。那很少看到流转。跟还灭是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方式，对不对？啊，现在所看到的方式是用五蕴来讲的，它不是用十二缘起来讲，它用五蕴来讲。所以在《大毗婆沙论》呢，他说佛陀讲缘起哈，他有十几种哦，好像有十几种方式来讲。那其中一种就是大家也有听过的，就是惑业苦，惑业苦叫做三支缘起。三支缘起，那如果是按照婆沙来看这里的话，极跟灭哈，极跟灭只有两个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是二支缘起。我们观极跟灭也可以得到缘起正见，不一定要观十二个，十二个是最详细的。但是有些人的根性啊，你跟他讲十二个太长了，太多了，所以佛陀就会跟他讲两个，色极跟色灭啊。所以这个极灭呢，在阿含经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观法啊，它也是一个属于一个观法，就是一切行极嘛哈。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行灭嘛哈，有这两个。所以大家把关键字圈起来哈，就是极跟灭这两个，那这一个就称为流转门。流转智或者是流转门都一样了哈，那这个就是还灭门。那这个极跟灭，为什么我说它也可以称为二支缘起？因为这个是大毗婆沙论也有讲的哈，这个可以称为二支缘起。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说，诶，那这怎么讲缘起呢？那这当然要稍微解释啊。这种有为法啊，就是有生住异灭的法，有为法或者是有漏法啊，有生住异灭的法，他们会集起是有因有缘的，对不对？他们要灭去也是有因有缘。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五蕴颂啊，我们这部经来看的话，五蕴的集起就是这三个因缘，对不对？爱喜、触跟名色这三个。那如果我们要让这个五蕴的灭呢，啊，灭而不生，那就要让这个爱喜不生、触不生、名色不生，那五蕴就不会生，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极跟灭呢，在佛法里头呢，它也是一个修行的观法来的。其实它就是生灭啦，生灭的观法。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说，一般我们讲涅槃是 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不生不灭，对不对？像杂含应该是293经有提到说涅槃、啊、就是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那有为的话呢，就是十二缘起之、啊、就是有为，有生有灭。那一个是无常生灭，一个是什么呢？涅槃寂静。那我们怎么观呢？啊，那佛陀在经典里面是有教导的，就是一般我们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无常生灭的法里面去观的话呢，要了解的话，一定要先从一般的根性了哈，都是从无常生灭下手。因为凡夫的无明啊，通常都很容易让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就是有实有，然后不变，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五蕴当中产生什么呢？烦恼造业啊。所以我刚刚才有举例子嘛，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色身，如果太好的话呢，我们就会执着这个色身啊；如果太不好，我们会厌弃这个色身。厌弃这个色身呢，不等于说就能够解脱的我，它是厌弃这个不好的，它希求好的。那还是一种三有见来的啊。所以在观察缘起呢，佛陀在经典或者是论点，其实他有很多种方式啊。像那个马胜比丘跟舍利佛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就是观二字缘起。诸法因缘生就是集起，我们要了解它的苦集。那诸法因缘灭呢，就是集跟灭嘛，就是灭跟道啊，灭道二支。所以在很多偈颂还有阿含经，他们都是环绕在这个流转跟环灭啊。不管你用二支、用四谛、用十二缘起支，都可以啊。那待会我们会提到一些，我再跟大家补充这个部分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瑜伽师地论》卷87。一切行因略有两种，共还有不共啊。首先来看这个共因啊，共因他先解释的这一段呢，都是谈色法的，这一段整段都是在谈色法啊，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在旁边写一个色法、色蕴啊。他说喜为先因，就是因为经文是爱喜嘛哈。那论点的解释呢，他就说因为我们有喜爱的心啊，我们的因呢是因为有爱喜，由于这个爱喜心，于彼彼生处障于厌离，就是我们生在那个地方啊哈，生在某一个地方，那如果是有这种爱喜心，就会障于厌离，滋润自体啊，就不会想要厌离啊。为欲降生所生之处啊，那为了欲求啊降生啊，将要投生的地方，虽有一切烦恼为因，虽然说还有别的烦恼为其他的因缘，但是呢，而于生处生喜者生，就是他也许会投生到哪里呢？自己内心最欢喜的那一个去，那一道里面去。非于彼起厌逆想者，我们不会对于讨厌的那种去啊，会产生想要投生的念头啊。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它是针对色法的啊，针对色法。又即此喜啊，就是这个喜爱心为依色说，有没有啊？它只有针对这个色蕴来说的色法来说，素因生已不待于因，就近转故啊。那这个都是过去的因所生的这色法啊，不待其他的因，就近转故啊。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段文的大意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内心 不管我们取着的是男女相，我们取着的是，就像大家应该有听过了哈，我们身为什么龙的传人，现在用词要小心一点了哈，我们讲龙的传人可以了哈。那比如说了哈，有一些人呢对这种文化他就会非常的怎么样呢，会不是敏感啊，就是会非常非常的爱护啊，会那种情感很深，所以呢他希望呢就是永远都能够做这一个民族的人。那这一种也是就是我们论点这边所讲的哦，他不会选择他的业啊跟他的这种习气呢不会影响到他投生到西方去，会投生到亚洲这边，这样了解吧啊。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啊，大家就知道，因为它会影响的哦。大家看补充讲义的97页啊，97页，上个礼拜发的了啊，97，那就是解释色蕴这个部分啊，有找到吗？有哈，第一段哈，他说又集慈禧为一色说，有没有？有没有找到啊？有哈，哎耶，我们看后面的解释，他说由先所习业，这个先所习业就是惯习业啦，就是我们习惯的那一种业力，习惯做的、习惯思维的业力，于当生处。喜乐持去，就是我们对于当生要投生的地方，我们会产生强大的好药啊啊，那集于生处净色所爱啊，那就会对于那里的境界啊啊，或者是这种色法会被他所执爱了啊。那终有随灭，生有续起，就是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是中阴身。因为那个喜爱色的这种念头很强啊，他会在中阴身的时候呢，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中阴随灭，生有续起，生有的话就是出生啦，就是那个父精母血合合，生命体开始存在哈，叫生有。那所以呢这里所讲的爱喜集故色集啊，这个色呢，它不是讲我们这种出表面的这种色哦，它是我们对于这个投生的趣呀哈，那投生的那种维系的色产生爱着啊哈，那所以在终有生，在死亡终有要续生的时候呢，它就会取着相应的那一趣。去投生啊，所以惯习业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下一生不要做女人，所以今生呢要做男人婆，就是他的行为要很像男人一样。那这个其实当然也有影响了哈，因为习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观念哈，但是。表面的影响跟内心的还是不同的哦，惯习业它比较着重在内心的，内心就如果我们内心好要哪一趣的这种友情啊，也许它就会生比较相应那个地方啊，所以外表虽然是像男孩子，但是它不一定未来会生为男孩子的哦，因为你很多女人的习气啊啊还是很喜欢，那还是不容易的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色法的部分。好，我们回到课本不共因，那接下去呢就要谈心跟心所法。那这里的待会补充讲义那边呢就开始有点复杂。好，我们看不共因。那不共因的话，这个就是共因，也许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友情大部分都是如此啦哈，所以叫做共因。不共因的话就是个别的， 每个有情的心跟心说法是很个别的啊。那第一个他说顺苦乐舍处妄于受等所有心法，那是受等就是受想行啊。所以这个处呢有三种处，苦乐非苦非乐，非苦非乐就是舍啦哈，不苦不乐嘛哈，就是舍。所以有这三种处啊，会让我们产生受想行的心所法。OK， 到这里可以吗哈？那这个就是受想行。那后面开始呢，是谈我们的世运。所以无间灭义这边开始呢，是谈世运啊。所以大家自己标一下哈，嗯。无间灭义即具身明十种色等妄六种事，不知道他讲什么哈、啊？有彼虽从先因所生，刹那刹那别待于因，方得生起啊。后面这一句还可以啦哈、啊，那中间那一句啊，无间灭义即具身明十种色妄六种事啊。啊，所以我们要看补充讲义啊，嗯，补充讲义97页啊，第二段有没有？无间灭义及具身明等啊。那我们看第一个圈圈，无间灭义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前一念的六事。为后一念的六事的等无间缘，就叫做无间灭义。这个无间灭义的意思就是义根啊，眼耳鼻舌身意，那个义根。所以无间灭义呢就是义根，义根。他说在阿毗达摩也是这样定义的，他说前面我们升起了六事，我们升起了六事，下一个刹那我们也升起六事。好，我们第一个，我们六事它都一直可以保持升起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大家现在在听课，有没有产生眼识？有没有耳识？有没有舌触？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有嘛，对不对？这个当下呢，六事也许它都有起作用。那但是呢，前一刹那的六事跟后一刹那的六事呢，阿毗达摩论师他们就有区分。他说当如果是现在是第二个刹那，在这个产生六事，那我前面一个这一个地方前面的六事，这个就称为无间灭义，这个就称为无间灭义。因为它不会中断啊，啊，不会中断，所以说是无间。那灭去的一根啊，一事，那这个无间灭义就是一根啊，就是一根，一根，这样可以吗？那这个就是无间灭义，那这个就是六事。那如果再往前的话呢，这个就变成无间灭义了啊。它有舌，主要是味道嘛，对不对？所以舌是什么？眼耳鼻舌色身香，香嘛哈，香。哦，鼻子是香，香味是舌头啦哈，味是舌头。那当然在这个，因为我们专注在耳识比较强啦，跟眼识比较强，那其他的不是没有的。啊，因为它是属于味嘛，要有味觉才是啊。应该也算啦，应该也算啦，对对对对， 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圈圈，于耳所识，具身心所名，具身名。所以这个具身名，这个名呢，就是心所的意思，心所。具起的心心所法，这个具起就是相应而起了。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朵花，我现在看到一朵花哈，眼识产生，它会不会有其他的相应的心心所法产生？会不会？我们看到一朵花，相应的心所法，比如说，欢喜，或者是你。其他的啊，你看到它，你会觉得很放松，或者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想起某某人，那这一种就是其他同时相应而起的心所法啊。那所以它下面有提到说，当知此月等无间缘，望六种事为不共因啊。那相应的心心所法就等无间缘啊。等无间缘是心心所法的意思啊。待会我再补充前面的给大家看哈，我们前面其实有上过这四种缘啊。好，再来第三个圈圈，那十种色啊，哈，我们课本上面的十种色是什么呢？他说是眼等五根，色等五境啊，这五种色。然后还有后面有一个等字嘛哈，所以它包括法处，这里的法处是无表色。无表色啊，好，再来第三个圈圈下面哈，当知此月所缘缘或真上缘，望六种事为不共因。这因为我们要产生六事啊，一定要有所缘呐 啊，所缘就是我们要有色身香味触这种所缘，才会产生六种事。那真上缘的话，就是像眼根也是我们的真上缘。啊，眼根啊，如果眼根败坏就看不到了。好，那最后一个圈圈的话呢，其实这个它也是课本的用词来的，课本呐 啊，大家对一下课本就知道哈。有比六事虽从先因所生，有没有？它是那个课本的最后两行啊，有没有？有比虽从先因所生，要待于因。差别为缘，方得生起。就是这六事呢，也许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哈，我们现在所能认知的一切，它都是跟过去的因有关系的。就我现在能够产生的哈，都跟过去有关，先因所生嘛哈。但是呢，它要什么呢？它要待于因，差别为缘，方得生起。就是它要有其他的现前的因。现前的条件哈，那才会产生六种事哈。此差别缘名为不共因，刹那刹那变异转故。所以一切虽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啊，都跟我们的过去所造的业有关的。比如说我现在碰到的人，我能看到的所缘，都跟我过去所造的业力有关。大家相信吗？相信哈，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虽然它跟过去的因有关，但是它不是全然都是注定的，就是不是全然都是宿命的。因为这里就有提到说，它还要怎么呢？等待于因啊，差别为缘啊，就是刹那刹那它有生灭啊，那这种呢才能够说是佛法的这种三世观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呢了解一个道理哈，即使今生有的缘呐哈，我们无法阻止它不发生。就现生哈，我们有的因缘，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它不发生。但是学佛之后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如这个言喻经所说的哈，虽然我们不能阻止一切这些可能发生的因缘，但是因为我们懂得佛法的正见之后呢，我们要勤修善业啊，要把自己过去这种惯习业啊，不好的惯习业改过来，改为好的惯习业的话，这一种善业呢，它会如水一般， 如水一般，那水加的越多，那苦涩的味道就冲得越淡啊。所以即使很多因缘是过去影响我们今生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挡它不发生啊。但是现世的这一种升起的那种感受啊，我们是可以让它冲淡苦涩的啊。那这个就是要透过我们多多用心来调伏自己啦哈。所以在最近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在看那个佛传嘛哈。我觉得蛮明显的，它整个内容齁、都是像一行禅师的那一个教法。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他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佛传哦，有人这样子来描述佛陀的一生。怎么说呢？他把佛真的是用人的角度来看待了，不管遇到什么考验，佛都不会现神通。你很想看到说，诶，佛现神通看一下嘛，哈，没有哦，没有。你会，我是觉得，诶，会让我思索一个问题啊。如果佛陀是人的话，我们也是人，那我们就很有机会可以成为这种圣人。如果佛陀成佛之后呢，都是飞天遁地的，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我们撞壁就有可能啊，对不对？飞天遁地，那要很困难，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佛陀这样的一生，你会有一种启示啊。佛陀也是一个人，他踩到这个有刺的树枝，他的脚也是会流血的，一样样跟我们人一样。但是佛陀踩到有刺的这种考验啊，他不会让他就是起退悔心啊，因为婆罗门就是不要让他进入这个村庄去托钵啊，因为托钵的话他就可以弘法。那婆罗门要阻止他，就在马路上放了很多那个荆棘啊，就是有刺的那个藤，那佛陀还是走过去，所以让那个当地的一些贱民啊非常的感动啊。那我是觉得他能够把那个活生生人的佛陀是人间的佛陀的形象表达的真的蛮好的，我觉得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是相应这个的话，不妨多去思考啊。那所以我们才知道说，虽然有很多因缘啊哈，我们今生没有办法阻挡它会发生啊，但是如果我们想想像佛陀一样，诶，进了很多东西都阻挡不了的，像提婆达多要害他，他也是如此啊，他也不会说，诶，他就不是一个可得度的人啊。在佛陀的眼里啊，不管是阿舍世王还是提婆达多，都是众生，所以不管他要怎么对待佛陀，佛陀都还是一样的关心啊。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很人性化的佛陀啊。你要讲什么？对，这个当然也是，对对，啊、哦，对了，对对，是是是是，这个也有关系啦哈。不过佛陀在他的那个就是觉悟之后啊，他也有跟耶稣陀罗说，耶稣陀罗喜欢悉达多，不是只有这一辈子的，那。在其他的本生坛也有哦，就是提婆达多不是只有今生对悉达多这样，他过去生就是如此，只是说今生的父母加强他这一种恶心啊，加强他 本来就是过去就是他一定也是会遇到提婆达多的啦啊，只是说我们要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呀、啊？啊，要面对这一种考验，我觉得这个是学佛的人应该要效仿的啊，要学习的。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下面的一部经。那我们回到课本，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啦哈，109页的下面就是不共因，不共因这个地方啊，后面这个无间灭意就是意根，意根还有具生明，这个具生明就是相应的心所法，那还有十种色，哦，十种色的话就是五根、五境、五表色啊，那如果他忘六种事的话啊，那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不共因了哈。嗯，那所以名色即故事即啊，这六种事才会产生啊。所以我们有这一种意根、心所，还有这一些五根、五境，那就能够有色的即啊。哦，我忘记说给大家看前面哈，大家翻一下课本的26页哈，26页。26页我们前面上过哈，就是四种缘，四种缘。那下面刮胡一、刮胡二、刮胡三、刮胡四这边啊，刮胡一就是因缘，这个是种子，有没有？再来第二个是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啦哈，等无间缘就是心心所，俱生的心心所，还有呢就是他说六前六世即相应法等无间灭，后六世等即相应法等无间生啊，就是前面的灭去，后面的升起，那就是一根。一根还有呢相应的心心所法啊，那所缘缘的话就是五事，就是以五别境为所缘，第六事以一切法为所缘啊，那真上缘的话就很广了啊，真上缘就很广。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查回我们上学期所看到所上过的这些内容哈。好，我们再来回来109。好，我们来看57经啊。好，我们一起来诵念这部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即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蕴，何等为五？受色受蕴，受想行识受蕴。善哉比丘，不乐于色，不赞叹色，不取于色，不着于色。善哉比丘，不乐于受想行识，乐于色，不赞叹识，不取于识，不着于识，所以者何？若比丘不落于色，不赞叹色，不取于色，不着于色，则于色不乐，心得解脱。受想行不乐于事，不赞叹事，不取于事，不着于事，则于事不乐，心得解脱。若比丘不乐于色，心得解脱。如是受想行识不乐，心得解脱。不灭不生，平等舍住，正念正知。比丘如是知如是见者， 前际俱生，前际俱见永尽无余矣，后际俱见亦永尽无余，后际俱见永尽无余矣，前后际俱见永尽无余，无所封着。着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者亦无所取，无所求者自觉涅槃。我身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佛说实经已，佛所说欢喜奉行。这个应该是佛说哈，大家自己改哈，这电子档有很多错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